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蔡伯恩牧师将带领我们继续学习但以理书。
我们需要持续的说明前人的经历和行为，因为信仰不只是个人的事情，不只是自我方向的事情，不仅是关系到我们自己。我们可能很快的就老得不能动了，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，因此我们需要帮助别人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往前走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牧师，今天你会带领我们看看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是怎么被扔进火窑的。大火在这三位年轻人身上燃烧着。
是的，你说的很对，我们会谈论这个事情。我的父亲也曾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。
真不错。
这三个年轻人，他们拒绝崇拜异教神明，因此被判了死刑。但是他们并没有恐惧畏缩，而是充满信心地往前走。他们相信神会以某种方式拯救他们，或生或死总是会得救的。
是的。
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种信心呢？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种勇气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。在这个关于强大信心的故事中，但以理是如何以神的眼光帮助这些虔诚的年轻人呢？在一个不敬虔的王国中，但以理是如何帮助他们担任领导工作的呢？
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打开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三章，我们来聆听这段圣经的剧情。
但以理书第三章13-19节，圣经记载，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，吩咐人把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带过来，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，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吗？你们再听见角、笛、琵琶、琴、瑟、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，却还可以，若不敬拜，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，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？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呀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，向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变了脸色，吩咐人把窑烧热，比寻常的更加七倍。接着但以理书第三章23-27节经文又记载说，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，急忙起来对谋士说，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？他们回答王说，王啊，是呢。王说，看啊，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，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，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出来，上这里来吧。 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。那些总督、钦差、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，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。几个星期前，我们教会的领袖开会讨论如何向全球传福音。因为恩典教会有悠久的媒体事工传统，现在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福音传播事工。有一位同工在会上分享了如何把福音传到远方国家的经验，他分享了在沙特阿拉伯教会的工作经历。你会感到惊讶，要知道在那里穆斯林改信基督是非法的，福音事工也是非法的。教会在这样一个国家如何生存、茁壮成长呢？同工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教会的领袖都是商人，他们在沙特阿拉伯只能待几个月或者是几年，他们知道自己很快就会离开，所以每个领袖都需要训练别人来取代自己的位置。教会有一个培养人才的计划，每个人都在训练别人代替自己的位置。你是否认识到但以理也在做这件事呢？如果你看到但以理书第二章49节的末尾，你就会看到但以理的计划了。经文记载说，但以理求王，王就派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。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。好，但以理认识到自己不能什么事都自己来做，于是他培养三个朋友做领袖，国王赋予他们领导的责任。我们不一定喜欢新的领袖人物，我们都想要比较熟悉的领袖，我们不希望人员的变动。但是要认识到，每个忠于神的人都应该有培养人才的计划。我们是需要被取代的人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有人员更新的计划。为了使福音继续传下去，为了国度的事工进行下去，我们需要透过自己的努力和言传身教，确保其他人在我们的位置上可以继续的做下去。敬拜不仅仅和我们有关，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，正如神呼召我们，总要预备别人为神的国度工作。我们来想想但以理，第一章但以理和这三个年轻人一起走过第一次试炼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天赐给他们一份，但以理却领导他们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。在那个试炼中，但以理不但与他们同行，还与他们一起祷告。在第二章，王有异梦，要求术士解梦，并首先要术士告诉他梦是什么。当术士们失败的时候，王命令灭绝巴比伦所有的术士，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。于是但以理就跟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祷告。试炼过后，他带领这三个朋友一起往前走，并且带领他们操练祷告。但以理为朋友们开辟了通往领导身份的道路，他求王使用他的朋友们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不能什么事情都做，其他人也需要学会侍奉。这说起来很简单，但做起来非常难。我们要认识到，在事工和崇拜中，我们从来不是只关心自己。我们需要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一样，做横向的思考。我的人生如何触动同侪和朋友呢？我们的教会经常在一起思考人生，有圣经查考小组，我们会互相帮助。我们还有妈妈互动小组，在周二早上和周三晚上，小组成员聚在一起互相帮助。我们还会坐在茶几或咖啡桌周围聊天，我们会说，我的生命不是自己的，我是基督宝血买赎的，所以我要把我的生命用来帮助其他的人。正如门徒训练中我们互相帮助，我们还要帮助朋友和同侪来认识主耶稣和他的福音计划。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去做的， 我们需要千方百计地预备下一代的人才。在这个特别的圣经章节中，我们会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资讯。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六、十七、十八节，圣经记载，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啊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几乎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这些话在我们耳边回响着，他们忠实地向未来的世代做见证。我们需要培养候补的人才，因为我们很快的就会老去，但福音要在世上一直传扬下去，直到认识神的知识像水充满海洋那样的覆盖全地。我们并不是神计划的终局，所以总要预备好后面的世代跟随基督，像但以理培养他的朋友那样培养下一代。只要你认识到了为了他人而奉献自己的价值，你就会愿意这样做下去。而你一旦明白跟做到了这点，福音就能够世代传递下去。本周热门的自拍照是一名女警察跟一名年轻男子的自拍，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听说了，休斯顿的一名青少年看见一名女警在雨中加油，尽管那里的远景跟民众之间充满着暴力和憎恨，那个青少年还是走向那位女远景说，我为你打伞好吗？你加油的时候我可以在背后帮你打伞。这名远景自拍下他们的合影，这个照片在社交网站上很快的流传开来。你是否认识到教会也应该如此呢？我们应该对别人说，我就在你的背后支持你。林地从事教会的事工已经超过了50年了。两个星期前，我跟他一起庆祝第二梯队的学生毕业。我们为新一代的人站起来侍奉而感谢神。今年夏天，他们有很多人去了巴勒斯坦宣教。有人在那里报告说，有些时候年轻人帮助年长的人走过崎岖的山路。有时候年长的人帮助年轻人解决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。每个人都会对别人说，我就在你的身后支持你，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关心你，确保神的工作世世代代开展下去。这就是我们在敬拜中所要做的，我们需要不停地说明他人前行，因为信仰不只是个人的事情，不只是自我方向的事情，不仅是关系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很能很快的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，这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。因此我们需要帮助别人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往前走，即使他们离我们比较远，也要想办法帮助他们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不只是帮助同族的以色列人，不只是帮助后来的世代，甚至还吸引其他族群来听福音，其他族群的人也被感动而参与了福音事工。请大家注意但以理书第三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尼布甲尼撒看见了神迹，神透过神迹救了这三个年轻人。圣经记载，尼布甲尼撒说，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，他们不遵王命，舍去己身，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。现在我降旨，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，谤读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，他的房屋必成粪堆，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。当然了，这并不是一个开展福音事工的好计划。这里说他的房屋必成粪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。尼布甲尼撒甚至说，如果他是至高的神，其他的国民就需要认识他。 我们在教会代代相传的庆祝神的信实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教会领袖还应该思考的是，教会的未来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是位于郊区的中产阶级圣公会教会，但是未来会如何呢？看看我们的人口普查资料，到了2044年，圣公会信徒的人口将不会再占多数了。当然时间还很长，实际上圣公会信徒的孩子在2020年就不占多数了。对于一个希望向外传福音的教会来说，这意味什么呢？这意味着神赐福我们的社区高度的工业化，有良好的医疗和教育，其他种族的人也因此来到了我们这里。这里有各种不同信仰、不同国籍、不同种族的人，我们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。这实际上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被呼召不仅要帮助同侪，不仅要帮助儿女和孙儿女，而且还要传福音给万国万民。我们要努力成为担负福音传播责任的教会，要有培养人才的计划，为了福音，不能仅仅考虑我们自己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，与现今的人和将来世代的人分享福音，这也是《无尽恩典》节目的使命。我们也希望培养您成为传福音的领袖。牧师，我们可能会想，我想分享信仰去影响别人，我想帮助人，我想做一些事情，我也想培养替代我的人，但是我的生活太忙了，我几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些事，这是大多数人的真实情况。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鼓励呢？
是的，我认为你刚刚提到的可能是真实的情况，而你可能正活在这样的光景中，你没有余力，没有机会为别人做很多的事情。但如果让我们以慷慨和恩典的心期待，你会有时间和机会的。
是的，确实如此。
我们会有紧张跟忙碌的日子，会有受伤和疾病的日子，这可能意味着目前我不能为主在街上赢得很多人，我的生活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。如果这是我们所处的人生阶段，那么神呼召我们在这个时期要持守信仰。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持守信仰，就能把人像磁铁一样的吸引过来认识福音。
嗯，没错。
在忙碌中，在压力下，即使我被挤压和被伤害，我仍然忠于神。那么这也是我见证的一部分。我可能没有每周辅导接班人的计划，但是在压力下的忠诚向他们见证了我对神的信仰。凭着恩典和温柔，我可以理解你的处境。但是我必须说，如果你的生活完全没有时间帮助别人，没有时间传讲福音，那可能也是不平衡的。你需要重新考虑事情的优先顺序。作为牧师，我研究过忙碌的人，如果在教会里需要做点什么，我去找谁呢？我会去找忙碌的人，因为总是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神的工作，他们已经学会了分配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最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会去找他们。对那些做事无始无终的人来说，他们在教会里恐怕也做不好事情。
是的，很可悲，但确实是如此。
现实的情况是，我找那些在生活中精力充沛，愿意努力而且有余力拓展的人做事情。他们会组织好自己的优先顺序， 虽然并不是总有余力，但是他们善于分配时间，而且信守承诺和看重优先次序。他们愿意在神呼召他们的事项上负责，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位置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
牧师，我们可能要问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的配偶说，我要加入这个社团，我要报名这些的活动或者是那些活动，那么家庭的优先事项在哪里呢？是不是优先考虑了我们的信仰呢？那些说从来没有时间侍奉神的人，要问问自己这个尖锐的问题。
是的，他们没有参与福音差传的活动，也许他们自己都不愿意让自己。我该说什么呢？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让福音的恩典活在心中。如果不做那些自己看重的事情，他们就觉得没有地位，但由此他们也失去了在主里面的安息。或者他们说，如果我的孩子没有做这些事情，我就没有价值感。然而恩典使我们有一定的处事余地，使我们有能力成为主的见证人，让我们能优先处理主呼召我们所做的事。
是的，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，你叫他们什么来着？
哦，我叫他们熊山羊，就是公山羊。
熊山羊。
是的，他们像公山羊一样的勇敢。
那么神把他们从火中救出来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神今天救赎我们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？
对于那些人生失去控制的人，神向他们显出了信实和大能。火窑中的第四个人何等的美好，我们认为这是神在显现，也可能是天使或者主耶稣的灵体在显现，那是基督在旧约中的显现。神说，这几个人没有我的帮助就无法活下去了，他们不仅是奴隶，而且是火窑中的奴隶。然而神拯救了他们，神教导了我们恩典和福音的本质。神说，因为他们民族崇拜偶像，他们成为了奴隶，他们本来应该成为领导国家的皇家子嗣，而不是成为奴隶被扔进火窑里。我要拯救那些无法救自己的人，这是我的属性。因此恩典的本质就是神要拯救那些在困境中无能为力的人。
牧师，我想知道你我今天的火窑是什么呢？我想停下来感谢神，因为无论火窑是什么，他都亲自与我们同在。活出故事中的真理，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喜乐，不是吗？
是的，让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和我们在一起，借着你的儿子和圣灵，你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与我们同在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为在火窑中你施行拯救，让我有希望脱离那样的绝境。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谢谢你，牧师。
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缠累，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缠累，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。
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残累，恢复舍照我的荣美形象，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自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等候耶和华你重新更名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
听众朋友，希望今天的访谈鼓励你在生活中分享恩典的福音，这是神赐给你令人兴奋而且具有挑战性的特权。从今天的学习中，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和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，因为今天我们跟随基督也有很大的危险，在公共场所中活出我们的信仰，可能会使我们的工作或者是朋友的关系受到损害。虽然我们可能不住在巴比伦，但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多敌视圣经真理的文化中。我们可以从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那里学到很多的东西，他们的信心融化了内心的恐惧。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我是芳华，邀请您继续收听，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如何在黑暗的世界中活出闪耀的信仰之光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